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再次回到清泉甘露的时间。这个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制作的，我是林丽文。我们要从出埃及记这卷书来学习神的话。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中最大的解经难题之一了。出埃及记四章24到26节，这段经文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引发学者无尽的讨论。让我们在这里先读一读经文吧。出埃及记四章24到26节，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，丢在摩西脚前，说：你真是我的血狼了。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。西波拉说：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。好，我们就读这三节。莫德说，这段经文是摩西要跃上舞台之前的协奏曲之第三乐章，跟前面两乐章截然不同。前面两个乐章呢，它的主题是安慰和保证，显明神恩慈的预备总是随着我们。前面两个乐章就是第14到17节，这是第一乐章了，还有第18到23节呢，这就是第二乐章了。这18到23节呢，就是说神呢细心监督我们遵行他的旨意，使我们可以在其中安歇，并且呢敏锐察觉他的引导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读的这三节经文呢，这是第三乐章，这就昭告我们要警醒，要勤于达到神的要求，就是24到26节事件的意义。我们从赖建国的看法呢，他综合各学者所提出的问题，那包括了到底耶和华要杀谁，摩西要被杀还是摩西的儿子要被杀呢？还有到底这个攻击的性质跟果效是什么呢？被攻击的性质和果效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是要攻击摩西，那耶和华为什么要击杀刚刚才蒙召的人呢？如果是要杀摩西的孩子，那为什么他要因为父母没有给他行割礼而受到攻击呢？既然在旅途中不宜行割礼，那究竟是什么罪要夺去他的命呢？还有血狼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件事为什么要放在这里，跟上下文有什么关系？这是赖建国综合各个学者所提出的问题。然后呢，赖建国就提出他个人的看法。他认为在回答以上问题之前，有几点是应该先注意的。首先呢，第一点，这件事情类似巴兰的故事，在民数记22章那里的事件。当巴兰已经得到允许出发，在路上他却遇见耶和华的使者要杀他，给他最后的警告。这是第一个赖建国的看法。他第二个看法是，他认为这个事件和上下文的关联就是法老和其他人是要杀摩西，在第19节。然后呢，第24节，耶和华要杀他，亚伦就来遇见摩西，24节。还有耶和华遇见摩西，24节。耶和华预先警告要杀法老的长子，23节，然后提到摩西的儿子，25节。我们从这些的经文的排列呢，都显示出埃及记四章24到26节 不是随便加插在这里的。好，赖建国的第三个看法，出埃及记四章24到26节的重点是割礼，而且是摩西的儿子的割礼，正如第十灾逾越节之礼，以色列民借着羊羔的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，得以保存性命。那在此，摩西也借着割礼的血保存性命。
离开埃及，迈向迦南，犹如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一本充满寓意的书《出埃及记》，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，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。出埃及记。
好，这个都是赖建国的三个看法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二十四节。二十四节这里说，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，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。住宿的地方可能是水边旅客可以过夜的地方，是一个可以供旅客扎营过夜的地方，是水边落脚之处。然后这里说耶和华遇见他，想要杀他，到底是指要杀摩西还是摩西的儿子？从句子的这个叙述来看呢，应该是要杀摩西比较自然。但是这个他要杀他，这个他字呢，如果是摩西的儿子的话呢，那么就在上下文这边呢就比较连贯。上下文就指到这个长子之死啊，就是在埃及这个第十灾长子的死亡。所以如果说是要杀的是摩西的话，有学者就认为那是因为摩西没有受割礼，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呢，摩西小的时候在断奶以前都由自己父母抚养，肯定是已经受了割礼啊。那有的人就认为说耶和华是想要杀摩西的儿子，因为很肯定的是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到割礼。好，如果解释为因为摩西没有给自己的儿子受割礼，所以耶和华想要杀摩西，其实是解释得通的。最自然解释就是说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亲就为他行了割礼，但是他娶西波拉为妻，生了儿子，却不在出生的第八天行割礼，因为摩西是入赘的，他必须按照女方的家庭风俗行事。女方呢是米甸人，按照阿拉伯人的规矩呢，要等到这个婚礼前夕，由准岳父为准新郎行割礼，新郎因此也称作血郎。可是呢，摩西将成为以色列的领袖，还要做立法的人，他自己却未照神的规定为孩子行割礼，因此耶和华要杀他。或许啊，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摩西跟西波拉有过争执，但是因为女方家庭的立场呢，使到割礼的事情就暂搁一旁。当神呼召摩西，摩西身为使者，必须成为信息的一部分，他不可以使他的儿子跟神毫无关联，他必须为儿子行割礼，作为立约的记号。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割礼的解释。那圣经没有记载，有人猜测摩西是患重病，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根据。其实重要的不是用什么方法，而是神要杀他，必须有人出面解决。问题既然是在儿子的割礼，那么西波拉出面解决，西波拉面对摩西活命的问题，只得给儿子行割礼了。关于割礼呢，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，叙利亚地区呢其实已经盛行割礼。在埃及、阿拉伯、腓尼基以东、亚门和摩押都普遍的使用。在以色列周围呢，不行割礼的人呢只有腓利士人和亚述人。但是施行割礼的各个地区各有不同时间。有的民族是在少年时期，比如说以实玛利， 有的是在准备结婚前的成年期，有的是因为这个卫生的缘故把羊皮割去，有的呢只表示成年啊，然后就只割一刀，甚至男女都割，却不把羊皮割掉。不过在这里呢，啊，这个在以色列人呢，这是不合格的割礼。以色列人的割礼是在男孩生下第八天行割礼，并且是割去羊皮，借以证明与上帝立约，是上帝的子民。好，我们看25节。25节说，这个希波拉就割下他儿子的羊皮。当希波拉意识到神对摩西不喜悦，要取摩西的性命的时候，他就立刻为他们的儿子行割礼。羊皮是指男人阴茎的包皮，行割礼就是把包皮割除。这火石或者是尖利的石头，可能是指一种黑曜石。有学者证明，古代近东许多地方都使用黑曜石刀，一种非常坚硬的石块，将它磨成刀状做切割，是古代常用的利器，用途很广泛。埃及人也用火石刀来行割礼，约书亚在吉甲用火石刀为以色列人行割礼，证明呢这习俗历史悠久。这一类的石头在沙漠很常见，这种石头呢，可能是因为没有受人手污染的天然物体，就更合神的使用。因此呢，神的祭坛也必须用没有凿过的粗糙的这个粗石建成。在金属刀引进之后很久啊，这火石刀仍然被用作割礼的工具。大概那个时候的火石刀比金属器具呢锐利，更能够有效的用在开刀手术上。我们看25节，这个希波拉呢就割下他儿子的羊皮呢，就丢在摩西的脚前。这是希波拉处理他儿子羊皮的方法。原文的脚其实是用一种婉转的说法，实际上是指生殖器。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6章2节，还有以赛亚书7章20节，其实有同样这样的一个用法。在列王记下18章27节呢，还称为尿或者是脚的水。以赛亚7章20节是最清楚的，用脚来指生殖器的经文。亚述王是神使用来审判他子民的剃刀。说到要剃去你们的头发和脚上的毛，意思是把头上和生殖器上的毛发都剃掉，表示羞辱的意思。所以其实丢在摩西的脚前，其实是丢在生殖器前啊。主张这个摩西未受割礼，神要杀他的学者就认为，丢的原文可以翻译为碰触或者是转移。也就是说，希波拉将他儿子的羊皮割下呢，便将羊皮放在摩西的生殖器上，而不是为摩西直接行割礼，免得耽误行程。这种替代法有一点像公羊替代了以撒一样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也很难确定到底哪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在侍奉之前，上帝要求我们个人要有一个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必须先完成，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先弄清楚，然后才能够接受这个使命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第26节说，你就是我的血郎了。这个是希波拉做了这个割礼的事情以后说的。对希波拉而言呢，因着他立刻的那个反应，他为摩西捡回一条命，有如重享洞房之乐，重新得回他的新郎。在阿拉伯，准新郎在婚礼前夕由准岳父行割礼，因此呢，新郎又称作血郎。
在困境中有出路，在绝望中有盼望，在压力中能平静。 在逼迫中能昌盛。蒙神所爱的人，天天得胜。
看见只有回到顺服的正轨上了，摩西才能够继续服事的道路。这个打击啊，神要杀他，这个打击呢，实际上是一个格外的恩典。摩西要走出重返埃及之路之前呢，神先坚固他的心啊，就是在第14到16节呢，神先应许呢，会让这个亚伦来陪伴他。然后在17节那里呢，神赐下能力来装备他。19节、21节到33节这里呢，是神用他的话来引导安慰摩西，然后把他带进应许之约啊。这个应许之约是就是这个24节跟26节了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这个研究的。神把他带进应许之约，透过击打，透过割礼，在神的恩召之下，他预备好他所要使用的人。侍奉神的人，只要真诚献上自己，不看自己的缺乏，那么神就会负责其他的部分。这段经文今天看的，看来好像神很严格，实际上神呢是在装备，在预备摩西要接下来要做的艰巨的工作，要肩负的这个艰巨的使命。而人的部分最重要的就是顺服了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担心自己有缺乏，我们只要顺服神，跟着神的引导走上去，其他的神都要为我们负责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，我是丽文，再会。